四号星期二，星期四啊，抱歉啊，星期四，欢迎大家三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纪委始制抓两面人，习近平全力呲牙啊；第二个是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中方重视啊；第三个是聂卫平去世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14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抱歉啊，星期三啊，今天是。第一，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14号晚上抵达北京，开启为期四天的中国之行啊。那么中国海关总署的署长孙梅君在机场迎接卡尼，那么中方给他铺设红地毯，安排仪仗队，小女孩有个安排给小女孩给卡尼献花。那么观察者网说，接待规格体现了中方对卡尼的高度重视。那么加拿大是2018年抓了谁？抓了孟晚舟啊，配合这个美国的要求啊。那么中国就抓了两个加拿大人啊，这个进行人质外交啊，双方的关系跌入了冰点。所以你可见孟晚舟很重要啊，孟晚舟重要是因为他爸。那卡尼这次访问是加拿大总理八年来的第一次访华，所以重要啊。那么当前中加两国都有调整双边关系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呢，加拿大因为川普天天要吞并他，他就不跟他玩，不跟川普玩，那你得找一个大一点的贸易伙伴跟你玩啊，那就大一点。那欧盟当然跟加拿大关系不错，欧盟需求没那么大啊，中国需求更大，所以加拿大需要中国市场。那翻过来，中国需要加拿大，为什么？加拿大是美国的后院啊，就美国的后院做加拿大工作，万一哪天加拿大跟美国又和好了，哎，双方就可以进一步，所以双方都有这个走近一点的需要。那么这是一个，那么一月十安排是这样，1月15号，卡尼先见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然后中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然后再是卡尼见李强啊，两位领导人签署应该准备了一系列的协议啊。那么1月16号卡尼见习近平，习近平为他准备了午宴啊，应该是国宴啊，基本上是一个顶格的接待啊，就是务必呢给川普看一下，就主要是要给川普看一下。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已经通知国内的企业停止使用十几家美国以色列的网络安全软件，理由是国家安全啊。那么被点名的供应商包括美国的博通、派拓啊、飞塔，还有以色列的 Checkpoint 啊。那么中国政府说的是，这些网络安全软件收集敏感数据向境外传输啊，中国是这么干啊，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会这么干啊。那么美国和以色列的网络安全公司在中国经营了很多年，积累了非常大的业务规模，博通在中国有6个办事处啊，飞塔在中国在香港都有4个办事处，派拓网络在中国有5个办事处 ，Checkpoint 在北京、上海、香港都有办事处啊。那么双方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双方都在争夺在科技领域的主导权，那么中国也在加快这个国产技术的替代方案啊。那么中国目前最大的网络安全供应商，一个是360，一个是东软。那么中国政府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网络安全软件的禁令，基本上你可以看作是在往信息安全领域加速脱钩。 而且是中方主动脱钩。那么你要知道，在信息安全领域里面的脱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信息鸿沟正在形成啊，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国家税务总局1月14号通报两起网络主播偷税案件，一个是网络主播叫彭宣之啊，偷税216万，罚款415万。偷税罚款比偷税多两倍啊。那么网络主播杨税杨税娃啊，偷税101万，罚款181万啊。那么通报披露彭宣之一些什么偷税案的细节，那么说是重庆市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啊，发现他有3000多万粉丝啊，交这么点税，这么高的粉丝量啊，查就查他，一查就查出来啊。那么金税47系统2022年上线，那么中国国税局利用大数据分析，现在加上人工智能，再加上跨部门的数据分享，基本上要查你就没有跑不掉，基本上跑不掉啊。如果说金税37要查企业，金税47就把目标转向了企业，当然是覆盖啊。现在金税47就人都跑不掉啊，自然人跑不掉，特别是那些高净值高收入的叫双高人群，成为国税局这个重点的摇钱树啊。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财政困难，所以到处搞钱。2025年查处的网络主播有360多起，主要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啊。说有人举报我不相信啊。稽查发现，稽查我估计都是大数据啊。那么去年总共这个说是查补税就补了30亿啊，也不算太多。这是第三、第四。西藏日报报道，西藏自治区民政厅撤销了西藏7家社会组织啊，那么理由各种各样的理由啦，就是把社会组织撤掉，其中包括西藏食用菌协会、西藏藏药产业发展协会、西藏民族工艺品协会、西藏消防协会、西藏书法美术培训中心、西藏文化艺术研究院、西藏特色农牧产品深加工研究中心啊，既不能研究藏药，也不能研究特色产品，当然西藏的书法美术也不能搞，文化艺术更不用搞。总之呢，在西藏啥都不能搞，跟文化有关、跟西藏文化有关的所有的东西全部要扼杀。习近平在2025年9月参加这个新疆成立70周年庆典的时候说，要培养少数民族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啊，意思就是要同化掉啊。这是习近平是中国领导人当中对少数民族以及对宗教最严厉最苛刻的一个领导人啊，这跟他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有关。这是第四、第五。新华社报道，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聂卫平九段因病医治无效，1月14号在北京去世，享年74岁。聂卫平是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他也是九段，但是他最出名的事迹不是他的围棋成绩，而是他是邓小平的桥牌搭子。聂卫平从1983年到1993年他陪邓小平打了10年的桥牌。当年这个习近平曾经向聂卫平求教啊，请他教他下围棋，聂卫平没同意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12月移民拘留中心关押了68000多名成年人。川普就职当天，也就是1月20号， 移民居留中心关押的人数是41000人，那么增加了50%啊。习近平这个川普上任一年来，大力的抓捕移民，使得移民居留中心的关押人数上涨了67%。那么各地移民居留中心人满为患。另外，去年有32人在移民居留中心死亡，这是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超过前总统拜登执政4年的死亡人数。拜登执政4年，总共有26人在移民居留中心死亡。美国公民自由联盟2024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治疗，95% 的居留者死亡事件是可以避免的。说明什么？说明没有好好的照顾他们啊。第七，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月3号有2280万人注册了奥巴马医保，同比减少了140万，降幅是 6%。那么购买奥巴马医保分两步，第一步是注册，第二步是缴费。那么注册的人很多会自动续保。那么所以说呢注册人数不一定是最后购买的人数。但是你要是没有注册肯定不会购买。也就是说肯定会有140万人是停止购买奥巴马医保。这是一个。另外医疗政策分析机构表示，未来几个月会有更多的人放弃奥巴马医保，因为等到他们收到第一张账单，看到保费翻倍，就可能不交了。奥巴马医保补贴是2025年底到期，12月31号到期，那么参保人的自费金额平均上涨了 114%。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参众两院就奥巴马医保补贴的问题处于僵局，民主党、共和党都想把保费补贴的问题纳入到一月底的预算法案中讨论，也就是说，它将会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这是第七、第八。法新社报道，法国检方1月14号表示，一名法国应用数学教授涉嫌允许中国代表团参观高度敏感的场所，那么疑似涉及间谍行为遭到起诉，罪名包括向外国势力提供信息以及与外国势力情报勾结。检方指出，被起诉的教授是波尔多综合理工学院应用数学的特级教授。那么这所学院是波尔多工程与力学研究所的监管单位之一。那研究所部分区域从2019年4月开始，它被列入了限制管理区域，属于高度敏感的国防相关设施。这名教授呢，涉嫌安排了中国代表团进入多处被官方标注高度敏感的受限区域。这名教授是公认的专家，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接近尾声。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和中国的同行保持合作关系。从2010年以来，他每年都会去厦门大学待2个月。这名教授参与的项目涉及导弹推进系统等领域，属于敏感的国防科技范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吗？他当然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干这样的事情呢？这些欧洲的知识分子，天然的亲共，天然亲共啊！他们看见共产党，就像看见亲戚一样啊！欧洲的知识分子啊。第九，中央社报道，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月14号访美返台之后表示，反对赖清德政府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的国防特别预算，民众党团将会自己提出国防版本。美国在台协会当天表示，对赖清德提出的1.25万亿国防特别预算表示欢迎，马上就打他的脸。 美国在台协会表态被解读为黄国昌赴美告状无效被公开打脸。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定期和台湾各党派领袖讨论美台关系，按惯例不公开讨论会谈细节，但始终明确表示，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在加强自我防卫能力和阻吓所做的努力。那么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去年11月26号曾经发帖说，美国支持台湾快速取得强化阻吓所需要的关键不对称战力，这和台湾关系法以及数十年来横跨多届美国政府的一贯承诺相符。那么对于被打脸的说法，黄国昌1月15号回应说，美国在台协会不论是支持还是欢迎他都不惊讶，两万亿三万亿的国防预算在美国在台协会都欢迎，因为符合美国的利益和政策，站在美国政府的角度无可厚非，他讲了一大堆。第十，中央社报道，中国四艘海警船1月14号下午侵扰台湾金门水域，台湾海巡署调派巡防艇一对一的并航监控，阻止中国海警船继续深入。台湾海巡署表示，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侦查到了中国海警船在金门南方海域这个分两处集结，立刻调派巡防舰前往这个前往限制性水域预制部署。下午两点五十分，中国四艘海警船两两一组编队驶入这个金门限制性水域。海巡署预制巡防舰采取一对一的监控这是海巡署表示会持续强化情报监侦手段，掌握中国海警船的动态，提升应对的强化模式，捍卫国家主权和海域安全。这是第十、第十一。共同社报道，中国四艘海警船1月14号下午4点相继驶入钓鱼岛12海里范围。那么这是中国公务船今年第一次进入钓鱼岛12海里的范围，这也是公务船连续61天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那么四艘中国海警船都搭载了机关炮，日本巡逻艇发出警告，要求中国海警船离开。1月14号下午5点45分，海警船陆续离开，那么进入离开12海里的范围，进入24海里的比连区。12，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月14号在官邸和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日本维新会党首吉村祥文举行会谈。高市早苗表示，他会在1月23号国会开幕后尽快的解散众院。民主党和日本维新会是执政联盟，所以他们一起开会。那么选举的日程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1月27号发布公告，2月8号投票计票。1月27号公告，2月8号投票计票。第二个方案是2月3号发公告，2月15号投票计票。铃木俊一和吉田洋文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两党将会加紧准备大选。铃木俊一表示，大选是日本国民对高市早苗政策的评判，必须确保执政党至少获得过半席位。另外一方面，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已经开始就大选合作展开协调，并且考虑组建新的政党。这两个党是自民党的对手，就他们就是相当于自民党的反对党，基本上是这样。共同社指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高达 70% 以上，立宪民主党跟公民党已经想到大选会面临苦战，所以想从根本上强化合作来扩大支持。公民党以前跟自民党有26年的执政联盟关系。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公民党离开执政联盟。 国民党跟谁关系好？国民党跟共产党关系好啊，跟共产党关系更好。十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房地产网站啊 ，Domain 一月十四号发布的报告指出，澳大利亚房租涨幅正在触及上限，澳大利亚租户的支付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去年四季度，澳大利亚各个首府城市的租金环比上涨 2.3%， 租金中位数处于历史的高位。报告指出，现在澳大利亚首府城市要想把房租控制在收入的 30%， 家庭收入要达到至少10万澳元，但现实是大多数澳大利亚家庭的收入都低于10万澳元。另外，去年四季度，墨尔本、阿德莱德、帕斯跟达尔文的房租已经开始下跌或者停滞。那Domain指出，这种涨跌互现的趋势反映出澳大利亚租房市场已经变得难以负担啊。这是最近有一些中国的经济分析讲中国的房价啊，说中国的房价这个正在见底触底，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说中国的这个租金回报率啊，已经比这个已经和一年期利率相比会高于这个利率了，所以租金回报率已经比一年期的银行存款利率要高，所以认为这个中国的房租中国的这个房价触底了。这基本上是胡说，为啥？因为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香港也好，比如说澳大利亚也好，租房市场很大啊，租房市场跟房地产的买卖市场是差不多的啊，租房市场非常的大，所以租金跟房价通常有跷跷板效应啊，房价上升，租金就会下降。租金上升，房价就会下降。为啥呢？因为当大家去租房子的时候，买房子的人就会少啊，买房子的力量少了呢，房价就会下跌。所以它有跷跷板的效应，因为它规模很大，所以它才能够形成跷跷板的效应。但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是这样，中国房地产市场1%都占不到，租房市场、租赁市场占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规模1%都不到，所以你拿1%都不到的市场，拿它的租金回报率来说，整个房价见底，那不见鬼了吗？所以我就顺便讲一嘴啊，那是不成立的啊，完全不成立。那只是为了得出你的答案，你想要的答案，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啊。十四，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加拿大明报1月12号宣布1月17号停刊加拿大明报啊，那么1月31号停止运作，结束在加拿大33年的业务啊，那么加拿大就再也没有印刷版的中文报纸了啊，加拿大的明报在多伦多跟温哥华都有啊，所以他停止加拿大明报，就停止多伦多跟温哥华。那么加拿大2024年加拿大明报曾经因为财政问题发起过群众签名，要求联邦政府期刊基金拨款支持，但是被拒绝。加拿大明报是位于 BC 省列治文的加西办事处物业，曾经委托地产经纪公司放盘求售。一名加拿大明报的员工说，明报关门的消息意料之中啊，因为现在纸媒已经是夕阳产业。2009年加拿大明报的美东版和美西版已经停刊，但是随着加拿大明报结束业务，意味着加拿大明报全部撤出北美市场啊，所以很可惜啊。15，美国劳工部1月14号发布数据显示， 美国11月份劳动者物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是 3%， 啊 ,10 月份是 2.8， 11月份是 3%， 啊 ,3%。PPI 上涨的主要动力来自能源领域。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之后的核心 PPI， 11月份是 3.5%， 10 月份 2.6%， 说明什么？说明物价在涨。PPI 的数据非常重要，美联储非常重视这个数据，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然这个数据因为现在才公布11月份数据，因为联邦政府关门啊，那么停摆，所以推迟公布啊。那么市场普遍预计连续三次降息之后，美联储在1月份的议息会议上会维持利率不变啊，继续观察通胀是不是持续向目标迈进啊。这是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纪委始至抓两面人，习近平全力呲牙。为期三天的20届中纪委第五次会议 ,1 月14号闭幕啊，会议发表了公报啊。那么20届中纪委总共委员是133人。有120人出席了第五次会议，也就是说有13人缺席，缺席人数创历届中纪委的记录啊。在这13名缺席的委员当中，有10人是军队的委员啊。那么军队委员总共有22人，那其中10人缺席，缺席率达到 45.5%。那么有三名非军队的委员也缺席，那这三人，一位是新疆建设兵团副政委兼纪委书记江兴军，他去世了啊，这是一位啊，另外一个是发改委的副主任叫徐宪平啊，官宣落马。那么另外一位是中纪委驻民政部纪检组长叫沈晓辉。沈晓辉失踪了一段时间了，估计也是落马，但是没有官宣。这是非军队的委员缺席的啊。那么军队这边是这样，中央军委审计署副审计长孙斌去年10月官宣落马，这是一个啊，这十个嘛啊，这是一个啊，这剩下9个了。那9个军队的纪委委员横跨海陆空三军和武警部队，那么其中有7名中将，2名少将啊。那么其中包括中纪委常委空军中将陈国强啊，海军副政委冷少杰，军事科学院副政委啊，这个杨孝祥，中部战区陆军政委缪文江，武警部队的纪委书记陈建飞啊，相当讽刺。为啥？纪检部门中纪委是专门反贪污的，结果自己的领导机关折损了 10% 的领导成员啊，中纪委委员全是领导成员啊，而且落马的10人是军队成员啊，你说军队还能打仗吗？那么新华社播报了中纪委五次全会的公报，公报用了整整一大段来描述中纪委学习领会习近平在中纪委开幕式上的讲话精神，落实习近平对纪委工作的要求啊，基本上三中于四五线全上啊，生怕力度不够不到位啊，总之呢怎么肉啊怎么上啊。那么中公报的这个部分就是习近平召开中纪委全会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向全党向全国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啊。中纪委是啥？中纪委是刀把子啊。军队是啥？军队是枪杆子啊。中纪委是刀把子，因为他可以抓人，可以办案啊，所以中纪委是习近平的权力核心之一。所以中纪委用这一段落来告诉大家，我是习主席手里的刀把子，我听他的， 这段文字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啊。那么另外，公报把强化政治监督排在今年工作的重点工作的首位，不过今年的公报中关于强化政治监督的表述比去年显著的增加，其中强调要严明政治纪律、换届纪律，你也马上换届了啊，要换届纪律、换届还有纪律啊，纪律就是我选谁你要选谁啊，坚决清除心怀二志、言行不一的两面人，两面人多了一个啊，言行不一，原来两面人的描述叫言行不一啊，现在多了一个心怀二志啊，两面人是心怀二志、言行不一啊。这是什么？这段话啥意思？这段话就帮习近平警告那些有二心的人、准备跳船的家伙，不听话我就办你啊！习近平最恨两面人啊！那习近平上台到现在，只要跟纪检有关，纪检政法都办两面人啊！两面人啥意思呢？两面人其实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升官之前、提拔之前，天天拍马屁，拍谁马屁？拍领导马屁啊！等领导高兴了，把你推上去了，推上去之后呢，就不理你了，就跟别人去了，恨嘛，恨死了。这是一种啊，这是一种叫两面人啊。另外一种两面人什么呢？就跟他打招呼啊，这次得这么办啊，行啊，笑嘻嘻的行。关键时候没投你的票，打这次你要投我的票啊，好，行行行，结果投了别人的票，恨嘛，当然恨，这就是两面人啊。习近平最恨就两面人。那这就是中共组织，你想一下，这是个会议公报，讲两面人啊，像什么？像土匪，就像土匪啊！恨两面人，大白话是啥？大白话就像土匪，土匪里面的文化啊。理论上来说，坚持原则啊，坚持原则，坚持是非观，打什么什么两面人啊？那全会要求严肃纠治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职上的好人主义啊，要切实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就是本意啊。那么去年呢，有65个中管干部落马，去年，这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的最新记录，一年65个中管干部。中管干部是什么级别？中管干部通常是部级，但是有一些敏感岗位厅级也算中管干部，但是很少。一般来说，中管干部就是中管是谁？谁是中？中组部叫中啊，就是中央，中组部代表中央管理的干部叫中管干部。那通常是部级以上干部，都是高官的了。这一年有65个中管干部落马，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最新记录。这还不包括部队，部队是何卫东这一票，那有十几二十个上将。那你想，习近平上台还反腐败啊，苍蝇老虎一起打，结果越打越多。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这次大会上，这次全会上，全会讲的是中纪委全会啊。这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两个依然的重大判断，强调要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好笑吧？非常好笑。两个依然是什么？两个依然就是腐败依然很严重，就这意思啊。八年前，习近平在19大做政治报告啊，这个政治报告当时习近平宣布，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且巩固发展。怎么样？反腐败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是十九大，八年之后，习近平讲起了啥？两个依然。他讲起两个依然的样子，好像是重大发现的样子。你是总书记，你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说明你把事情办砸了，对吧？你一仰脖子过去就过去了，结果你还不，你还把这种级别的打脸，这属于咱们打脸，你还爬到梯子上打给大家看，这土匪头子真的是脸皮厚啊，脸皮厚，脸皮厚还很骄傲啊，还很骄傲自己脸皮厚。两个依然是啥意思呢？就习近平承认他反腐败十几年失败，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单，习近平没有做到自己讲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吧？你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才有可能腐败，才有可能控制住。你现在权力没关进笼子里，你是把忠诚作为衡量腐败的标准，那当然你自己带头腐败，所以天下无官不腐败，无官不贪啊。这一次中纪委全会就是习近平向全党呲牙，亮出他的犬牙，告诉大家不要作反啊，我这牙还在呢啊。所以呢，腐败生生不息，反腐永不停止。反腐永不停止是啥意思呢？习近平就要用这种方式来体现他权力的价值实现啊。BBC 就分析了习近平掌权以来有两波反腐高潮。第一波就是2013年下半年到2016年的上半年，持续了三年时间。三年时间有105人落马。这段时间是什么时间？这段时间基本上就习近平夺权的时候。他要把这些政治对手先干翻啊，干翻，我上来之后就马上就干翻，干翻建立他的权力基础。这是第一波。第二波就是2023年。2023年上半年到2025年的这个10月20号。这一波呢基本上就是连任，第三个任期。2022年的十月，习近平第三个连任。连任上来之后，从23年上半年开始就开始搞。搞到去年的十月 ,154 人落马，抓了这么多啊。那这里面呢，你不能全算在习近平头上啊，我觉得有一半是习近平的人。有一半是他政治对手的人，就你干我的我干你的，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呢？所以第二波落马的人数是第一波的 1.5 倍，而且平均涉案的金额是 3.5 倍啊。时事评论员胡平认为，中共官场的腐败变本加厉，不但人数更多，而且金额更大。大量的腐败不是存量，是增量。主要发生在十八大之后，很多落马的高官都是习近平自己提拔的啊，这等于是他反腐败失败。为啥？你提拔的人都腐败，说明啥？说明你有问题啊，不是别人的问题啊。那么1月14号，总理李强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20届中纪委5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部署进一步的推动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是啥？这就是抬轿子了。李强就给习近平抬轿子了。你看李强是这么开的啊，党组会这么开的。你看人大怎么开？人大常委会党组1月14日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哒哒哒哒哒讲话精神，结合人大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看见分别了吧？区别了吧？这李强是抬轿子啊。 那么赵乐际没那么抬轿子。政协党组1月14号召开会议，学习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政协工作讲话精神。然后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看着经书有别了吧。李强亲生的赵乐际不太好，王沪宁往上凑，基本上这三个人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跟习近平的关系就这么关系。金融时报呢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美国、中国、俄罗斯走向势力范围的世界秩序问号。这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呢？这篇文章讲的是马杜罗，跟马杜罗被俘获有关的这个整个的国际地缘政治的关系是怎么变啊？文章这么说，说美军俘获马杜罗几个小时内，美国总统川普高调的宣布一种新的外交理念，他称之为唐罗主义啊，唐罗主义。他说这个名称呢有点玩笑的意味，但是背后的战略指向很严肃，就是重新确立美国在西半球的绝对主导地位，就好像门罗主义21世纪的版本。那么这种思路揭示出川普政府试图以势力范围划分为基础重塑国际秩序的用心。川普呢曾经希望在他的后院维持稳定和掌控，中国呢就在各自的区域采取类似的策略。那么这三大强权的动作正在让全球政治逐渐回归到冷战式的地缘政治划分逻辑。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谴责了美国俘获马杜罗的行动。但是这种谴责出于战术需要。文章说中国可能愿意放弃他在委内瑞拉的利益，换取在台湾问题上的操作空间。俄罗斯也可能希望用这种默契换取美国对乌克兰的妥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马杜罗俘获这件事情对地缘政治影响是相当的大。文章说事实上早在2019年川普的政府顾问叫希尔就提出过，说俄罗斯有意达成委内瑞拉乌克兰互换的地缘政治模式。互换，什么叫互换？就是你放掉委内瑞拉利，我就放掉乌克兰，你就搞定乌克兰，我就搞定委内瑞拉，就意思就这样。他说如今来看这种交易思维似乎复活了。那么美国是不是真的能够掌控委内瑞拉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川普政府倾向于和马杜罗政权的残余力量谈判，而不是支持流亡的反对派。看见没有？他为什么不支持？委内瑞拉明明有反对派，而且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不支持他，他支持的是马杜罗的副总统，他要跟他干啥？他跟他进行交易，跟流亡的反对派，他觉得没得交易，我就不要你。这叫什么？这叫精算式的政策，折射出川普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这也会决定下一步在拉丁美洲的行动尺度。所以呢，川普警告谁呢？哥伦比亚、墨西哥，你们要小心行事。而与此同时，古巴和格陵兰重新成为美国讨论的焦点。这两天川普在讲这个事儿，他说要格陵兰而且川普团队完全不掩饰他们对这个吞并格陵兰的态度所以文章说从表面上看，川普似乎相信通过承认各大国的势力范围 全球能够建立新的战略稳定。美国主导西半球，俄罗斯管理东欧，中国掌控东亚。但是文章说，这个设想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现实。中小国家并不愿意任人宰割。你像乌克兰的抵抗，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焦虑，比如说日本，比如说韩国，包括拉美内部的反美情绪，都可能成为这个体系的破口，你怎么能支持啊？而且就算是从大国的角度来看，这种划界式的平衡也难以持续。为什么这么说？美国的利益，全球利益，它不可能仅仅是西半球啊。而且对中国来说，台湾和南海是它核心关切。如果美国默许中国在地区把这个地区叫自留地化，那你台湾的半导体怎么办？台湾半导体要是被中国掌握了，美国你吃不了兜子走。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这种所谓的中国、俄罗斯、美国这种所谓的世界格局非常弱智，非常初级，根本是小一的桌面游戏嘛。所以川普就吃了文化水平不高的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刚才在推特上发了个帖子，我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社区也发了个帖子。我的帖子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我不相信川普会去攻打伊朗。为啥？你想一下，川普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川普更关注啥？关注格陵兰。这两天他天天在讲格陵兰。他对伊朗人民根本不在乎。就像他不在搞，你委内瑞拉他最后选的是谁？他愿意支持谁？副总统去维持局面。他跟副总统谈判，副总统就接管了形势。所以他跟本来是可以推翻马杜罗政权的，你都把马杜罗抓了，他不，他让他副总统跟他谈判，说明什么？他根本不想推翻马杜罗政权。那不推翻马杜罗政权的不是一样吗？委内瑞拉人民跟现在不是一样的吗？对吗？那他会推翻，他不推翻马杜罗政权，顺手的事他都不干，那你还去指望他去进攻伊朗？不相信。而且你看看乌克兰他不用他去进攻啊，你只要提供武器就可以了，而且你连武器不给都没关系，你这口头上支持就行。他不，他去压迫别人投降，他天天要乌克兰投降。你想想看，他天天要乌克兰投降，他能够去支持伊朗吗？所以我都不大相信啊，我是不大相信他会去攻打伊朗，去叫什么伊朗这个专制政权，我不相信啊。我这今天发了个帖子，我就顺便讲一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你从委内瑞拉，从乌克兰，我们再看远一点，当年的香港，他根本就袖手旁观，他出来讲讲话形式都不一样，他连话都不讲，他讲的是习近平的事儿。他这种态度，他身边没有人告诉他发生什么事，当然有，他不管。他为什么？他要交易。那么一样的嘛，他不就是要交易？伊朗他就不交易了，他一样要交易。没得交易他就不干。他推翻伊朗政权，那他跟谁交易？没得交易他也不干。我觉得是这样，我是这么判断的。所以你说啊，一会儿说调一个航母，调了一个航母过来，又搞了个这个，搞了那个，那就是神经战。我认为都是神经战，这并不意味着川普真的动手，我不相信他会动手，动手了我再认错，但是我现在我不觉得他会动手。 情况军队早就烂透了。08年的时候，有一位从部队退休的干部告诉我，送一个兵进部队，男兵20000，女兵10000，男兵20000，女兵100000，因为你女兵的名额少，所以更贵。腐败从最底层的士兵就开始了。习近平这些年拿下了不少上将中将，然后又是从少将大校上校那里提拔，但这些人早在郭伯雄时徐才厚时代就已经腐败掉。对，好像跟习近平没关系，习近平不是一样腐败啊，他并不是干干净净的人，所以现在已经没有干净的人。张生民也许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也许也不干净，只不过肮脏的程度比较低而已。你怎么知道他肮脏程度比较低？你又不知道他最终翻了以后才知道有多低多高。你现在所有的少将中将上将全部都是习近平任命的，全部都是他任命的，你说是徐才厚把他们给腐败的吗？当然不是呀，肯定就习近平的嘛，对不对？这个账得算到他头上。你说你能算到别人头上？算不了别人头上。你现在有一个将军不是习近平提拔任命的吗？没有啊，那就是他的账，这个账就要算在他头上啊。观点口口声声说要抓两面人，意思就是所有人不允许质疑我，私下质疑也不行。两面人是啥意思？就是抓两面人，意思就是你不能答应了我，不按照我的要求做，就这意思。观点，军队一直比地方严重，因为没法查。现在将军有一个算一个，不花钱能上来，那可是明码标价呢。对，不花钱能上来，说得非常对，有价的，有价的。大军区司令员三千万吧，不是大军区司令，大军区司令员3000万。观点，按此顾忌逻辑发展，下一波会不会是张生民和声明的啥名军纪系统？不知道。张生民不刚上来吗？张生民刚上来嘛，对吧？纪委内部刊物叫《浪淘沙》，正所谓各级领导干部上上下下，就如大浪淘沙，能守住初心底线的人又有几个？什么叫初心底线？初心底线是啥？解放全人类？你还有吗？我不觉得共产党还有干部有这些初心底线。共产党就是要过好日子来的，他们就要通过夺取天下，获得权力，过好日子，为了他的私利，没有别的啊，什么初心？我才不相信呢。观点，过2月又换了一批，好家伙，比王者荣耀版本更新更快。OK。观点，几十年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军队内部严重腐化，这跟和平没关系，这跟和平一点关系都没有，打仗更腐败，你信不信？严重影响了共产党的根基，动摇了国本，把那些各高高在上不知基层的老官老爷拿下，把基层有实力有经济的将官提上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局面。胡说，腐败不是因为腐败的根儿不除，从哪儿提上去的一样都会腐败。为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你把它提拔上去，它不是一样绝对的权力，还不是一样腐败，迟早的事啊。所以你没搞清楚腐败的根源是啥。腐败的根源不是这个官啊，什么什么你说的啥什么高高在上不知基层的官老爷，官老爷很多都是从基层提拔上来的，怎么不知道？知道清楚得很。他为什么会腐败？不受约束的权利是腐败的根源，理解吗？啊，观点，之所以双轨制运行，双轨制运行，哪里有双轨制？是因为公检法这些国家法律机关，司法机关不叫法律机关，本身是政治附庸，那不是。 那不是政治附庸，那就是机关，那是执法部门啊。对于党政高官几乎没有管辖权，不对，你这观点不对。我们讲的是什么？党在法上，中共超越了法律限局限，是法律根本就管不了中共，叫党在法上，不是没有管辖权的问题，他根本就管不到他。所以不得不在党内设立一套独立的司法体系，那不叫司法体，那叫监管，那叫监管系统啊。情况：苗华用亲属关系掌控了七个军工企业，军队高层很多人都在搞经济从商。我不知道，没有听，我不知道这个情况。观点相当于军纪委当中有一半人把另外一半人抓了 ，OK。请问王老师，想当兵，怎么还得花钱？是当兵挣得多吗？中国有家长喜欢做两件事，所以中国人不懂得怎么当家长。第一件事情，把孩子送到戒网瘾学校，让他搞定他的网瘾问题啊，自己搞不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把孩子送到军队里面去锻炼一下，觉得军队是一个大学校啊，这个毛新宇讲的军队是个大学校，他就真相信了。他不知道军队是个大染缸，结果孩子扔进去黑了呼吸的出来了啊。所以他要送孩子去锻炼，那不得送点钱呗啊。当年是这样，现在还送钱送孩子去当兵，除了愚蠢，我不知道有怎么样去形容他。那或者是除了愚蠢，还有就是信息不通畅，对这个社会不了解啊。观点：当个兵还要花钱贿赂，那就跟清朝卖官差不多。当兵不是官哦，兵是兵，官是官哦，割得很。一个小兵还要花钱才能当上，真是国际笑话。没有，这是信息不对称。就中国的家长，瓦特了，脑子瓦特了啊，知道吗？瓦特了。观点：不畏法律，畏纪律规矩。在这种结构中，真正受约束的从来不是权力，而是法律本身。法律我都说了，党在法上，他跟法律制约不了他。党在法上，法律的上面，司法的上面 ，OK。观点：重提格陵兰，感觉给不管伊朗找个台阶，就是我得先处理格陵兰，马上就支持你们。你还真帮他想，你不用帮他想，他自己会想啊，你自作多情啊。观点：我和几个朋友聊过西部大开发和后面的东部转移支付，无一例外，对于西部老百姓来说，一眼能见到的改变就是基建。西部大开发并没有人为当地人带来工作机会，相反的，本地一些行业直接被先开发的地区来了个垄断，转移支付就更滑稽，钱除了拿去支付体制内的工资，剩下的钱全部被本地关系户和外省箭头赚走了，几十年下来一分钱都不愿意投在招商引资上面，哪来的就业机会？招商引资也没有机会啊，你说招商引资就能招商引资呀？那就别人资本家也不是傻瓜，非跑到你那穷乡僻壤去开厂，不可能的呀。明谢肖勤力，谢谢一杯薰衣草甜茶，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